下晚，大家早安，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太太呢，她现在，她今天晚上刚好也有课，所以，今天晚上就由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家做自学呢，今年已经第16年了哈，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做自学的经验。
好，那个在继续之前，我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发到那个 chat 里面去，就是然后这样的话，不至于大家把问题忘记了，然后我们等会儿也比较可以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这个解答，好吧？
OK，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幕后的时代，所以说现在整个时代呢，不是越来越光明，就是越来越黑暗，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两极化哈。那包括教育也是一样，所以假如这是一个幕后的时代，那对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对教会的领袖来讲，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那其实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天父的孩子。所以，我跟我太太在上亲子课程的时候，我们常常提醒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在地上最大的责任，事实上，不是让你的孩子读 UCLA 或者读哈佛，你最大的责任是帮助他在18岁离开家以前，能够跟天上那个爸爸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只是我们的儿女，他也是那位爸爸的儿女。那我们跟我们儿女在永恒的关系，事实上是兄弟姐妹。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你会更清楚，那我什么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哈。所以，我今天的副标就是改变世界的光焰门徒训练哈。好，那我呢有4个女儿哈。那从2001开始到2018，我就开始做。小区儿童跟青少年的托管班，然后我们也做户外冒险体验教育哈。那我带过的营会大概有400场，那其实学这一些呢，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教会那些弱势的孩子，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哈。因为在他们的家里面，就是那个环境不会被鼓励，然后在家里面呢，他们的家长可能。没有办法关心他们，也不懂得怎么关心他们，甚至连吃饭可能都有一点问题，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做了18年的课后托管班。那我们透过这些户外的活动呢，就帮助他们能够建立自信哈。比如说像右手边下面的这是垂降哈，刚好有人帮我用空拍机拍摄。那左边的话呢是跳水哈，我要教你勇敢。我要教你信心，可是在礼拜堂里面呢，在教室里面呢，这是很难教的哈。那唯一能教的就是在户外，唯一能教的就是在这样的场域哈。像假如垂降的话呢，你身上的绳子，两条绳子，然后它每一条可以承受1.8吨的拉力，那你身上的坐带可以承受450公斤的拉力，所以呢，意思是。所有的数据都是很安全。那接下来就是看你敢不敢试试看。好，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帮助孩子们做，经历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好，那我们就透过攀岩、溯溪、垂降、独木舟、浮潜、单车，然后攀树、走绳这些活动来帮助孩子哦。那我跟我太太也是亲子教育跟婚姻还有体验教育课程的讲师哈。那这是我太太。那我们总共4个女儿，老大今年27岁，那老二的话今年24岁，那老三今年19岁，老四的话今年17岁哈。那我们家老二大概是我们家最有名的，他12岁就开始受邀去大学演讲，他是他从国小2年级以后就在家自学，那他是全台湾最年轻的演讲家，好，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能够养出这样的孩子？那比较大的原因，其实他是我们家问题最多的孩子。那假如他在学校环境的话，那大概就考试啊等等他都不擅长，好，背诵更不擅长，大概就完蛋了。但是他很擅长的就是 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他关系，他人际关系非常的好哈，所以我们家的故事大概都是因为他，他17岁，他16岁的时候就当那个台中叶春新市牧，他选立法，他选台中市议员，邀请他去当他的竞选顾问啊，然后那他17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有了梦想，然后呢18岁他就不用考试就进了清华大学。好，那所以今天比较多的就是分享我们家的见证。好，那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好，有听到声音吗？可以听到声音吗？
听到，挺好的。
OK， 好。
听不到声音。
我也听不到声音。
这个声音难道是噪音吗？那个陈牧师，您这个声音有多少？是个什么声音？有音乐还是什么？还是有讲话？还是就是咔咔咔？
没有音乐，音乐。
有音乐吗？那是音乐，没听到哎。
听不到吗？
音乐没有，音乐
我们都听不到，只听到那个杂杂的一些。
听不到声音。
对，我还以为开始
啊。
你有没有 share volume？
好，那我
你那个要 share content 的时候要记得要 share volume 才会听到声音。
OK， 好，我应该有，我应该有 share volume。
开始那个
好，
钟声好像是有，那个钟声好像是有。
有一些
钟声有听到吗？还是我声音开太小声？好，我们再试一次。好，这样子呢，可以吗？
都像钟声，
听得到吗？
没有音乐，这个没有音乐。
OK， 好，那我们看文字哈，
就看文字吧。
不要让我们迷失。
อย่าปล่อยให้หนูหลงไปนะคะ。
You're losing us.
มันบอกว่าทำให้โคเร็ว。
You're losing us. 对，那怎么没事的？
当反我们，우리이름먹으면안돼。
你们说，一起聊一起呢。
怎么了，斯特拉塞·雷格雷斯？
要不就是，要不就是他，
那么黑的。
都是你的。
好，我不知道有没有伙伴要分享一下看的这一段，你有心里有什么感受？其实这是2011年拍的哈，现在已经又过了11年了哈。那不知道有没有伙伴要跟我们分享？我们有两位，可以吗？
我是素琴，就是波杰牧师你好，就是我们曾在台湾一起
对
聊天过，对，也谢谢你们的接待。对，我看了影片的时候真的是心里蛮惶恐的，因为我觉得真的美国的很多教会就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多孩子他们去大学念书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流失了，他们甚至好像觉得这个信仰不是那么宝贝了，他们就被世界所迷惑，所以就很少来到教会，所以这也是现在美国华人教会的情况，我相信也不是只有华人情况，就是真的我们好像在失去了这一代的年轻人，所以真的是要警醒。
是，谢谢，谢谢师母。那不知道还有没有伙伴要跟我们分享？
牧师您好。
你好。
你好。你好，请问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听得很清楚，请说。
啊，我就是我13岁的时候，就在寻求生命的的来源还有意义，但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我常常在一个穆斯林的地方在街上游荡，因为那个时候被一个气，所以那在那个穆斯林的地方呢也没有教堂，连政府的那种官方的教堂也，所以在我有13年的时间，一直到我26岁。
是。喂。
您接着分享吧，刚才呀，我想，对，
那我接着分享哈。好，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为什么做自学哈？其实是因为这一句话：嘿，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想，诗篇第一篇的二三节，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哈。那其实神在设定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给我们很严苛的条件，就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那台湾的学校呢，大概是大概7点20左右就要去学校早自习，那8点20是第一堂课。所以呢，孩子假如需要那么早去学校，那事实上早上时间就没有时间好好灵修。那再加上我们是教会，常常去我们在教会服事，那常常聚会都到很晚，所以对孩子来讲睡眠也是一个问题。那当孩子我们家老大到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六日教会最忙，然后晚上又是教会忙的时候，我们跟他之间的交集好像就越来越少，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要做 homeschool 哈。好，那敬畏耶和华，然后神必使他的道路亨通哈，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那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他们有大卫的勇敢、约瑟的智慧，还有但以理的智慧哈。所以，假如去学校的话，按现在世界所谓的主流世界的这些价值观，是没有办法让这些孩子们他们可以被分别出来。好，所以对不起，所以我们就做在家自学哈。好，那我把这个移。那门徒训练是什么？就是带领孩子成为基督的门徒，不是我们的门徒。那各位看到右下角的这张图，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灯塔，然后他现在正在接受海浪的冲击。所以事实上孩子在我们身边大概只有18年时间。那当他长大的时候，你在他生命里面所栽种的这些东西就会开始接受很严苛的挑战，特别是大学，美国大学也是齁，就是人生堕落最快的开始，在家里不可以的，在学校都可以，没人管。那台湾也是一样，那中国的大学目前好像也是这样的情况齁。所以我们孩子念大学，然后他所有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要开始抵抗。那假如说我们并不没有带领他来经历认识天上的这个爸爸，那他很容易生命就跟着走哈，所以那个浪一来他可能就被弄倒了。而且一波浪之后呢还有后面，当他到职场上面，当他开始交往啊，事实上生命里面就有许多的诱惑，撒旦就想要把他摧毁哈。所以我们的目标呢是能够带出活出基督生命样式的末世圣徒，那顺服神、荣耀神，还有尊荣父母，特别尊荣父母。现在孩子父母做太多，他们不会尊荣父母。再过来是圣灵引领，听主声音，全能侍奉，然后再过来是连续人服务利他。那这是我们在带领，还有这么多年我在台湾，我们在做青少年的侍奉，还有真的父母亲的 parenting 的课程，我们都不断的告诉家长。好，那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20章4到5节有两种遗传，一个是咒诅或者是祝福。那当父母亲我们爱神的时候，你看第20章的第5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弃绝的上帝，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当我们的爸爸妈妈祖先不认识神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有一个咒诅。但是20章的第6节，爱我所有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那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的爱主。那所以我跟我弟弟妹妹，我们就蒙受许多的祝福。像我第一个工作，我还没有放榜的时候，上帝又告诉我妈妈说，我未来要成为周游列国建筑师。那我这辈子到现在7个正职的工作，那都是工作来找我，不是我去找工作。那我第一个工作呢就是设计高雄八堡大楼。 那我跟我太太交往，上帝就告诉我太太说，我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上帝预备他来帮助我。那我买房子，上帝告诉我说，我要给你一栋彩色的房子。十分钟以后，屋主骑他车从我前面过，然后上帝，我根本没有钱买房子，但是上帝就让台湾多了一种贷款，青年安心成家，对不起，青年首次购物优惠贷款，然后我就用了480万买了快要300平米的房子齁，所以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父母亲，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而且我们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在家里带领孩子们为着你的困难一起祷告，然后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当我们彼此按手祝福祷告，或者为医病祷告，孩子就经历神是听祷告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然后再过来是两种价值观，金钱或者是世界，爱世界，不是爱世界不然就爱神，就只有这两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世代呢，大部分的人撒旦也不断的在秀左边的购物啊，但是假如我们不带领我们的孩子做家庭祭坛的话啊，活出敬虔的样式，事实上孩子很难在这个世界的那个洪流里面继续的存活。那有两种生命方式，圣经里面讲了两种，一个是麻雀飞行的，就是自己要鼓动翅膀很快，那麻雀飞行的轨迹呢就抛物线，因为只要它不挥动它就掉下来，所以它自力更生，然后很忙，然后忙到忙，然后后来忙碌，没有安息哦。但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种鸟，就是老鹰。老鹰呢，找到一个上升的气流，然后就到更高的境界，然后它很安息，在高的地方，它的眼目很精准，就可以找到猎物哈。那神要祝福我们是如鹰展翅上腾，其实这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假如我们不花时间在神的里面，我们就会跟一般人一样，就是像麻雀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跟旁边人说，你是老鹰不是麻雀吗？哦，好，那接下来呢，在教育里面有两种教育，第一种呢是传统的教育，那这两个呢都是那个弹珠台，那左边的右边的这一个呢就是传统弹珠台，那个弹珠是 knowledge， 然后中间的这两根棍子是 teacher， 下面一格一格是 student， 然后这个所有的知识呢就透过老师然后解析教授，然后假如这个球呢下面的学生接住了，你听得懂你就接住，听不懂球掉下去，这堂课不会再来一次。但另外一种呢是所谓的现在翻转教育，就是老师呢先把这 knowledge 一样是这个球，然后这个一个一个呢是那个弹力球，超级弹力，这是要带电的，那球呢就在这个弹力球中间弹来弹去，就是老师呢先把明天要教什么先告诉孩子，让孩子回家然后去找这些背景知识，然后他们可以上网去找资料，那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老师就引导他们然后来报告，那老师就下面这两根棍子，所以当球要掉下来的时候，老师就不要让球掉下来，再把它打上去，说假如我们把中间一个因素抽走的话，那各位想一想那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呢就把球又丢上去了，所以让孩子们呢不断思考，这是训练独立思考的方法。好，那所以这才是有用的方式。那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只会背标准答案，而是我们要成为带领他们用这种方式学习的教练。好，那有两种生命的养成系统，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树。然后生命树呢看重跟天父的关系，那知识树呢父母亲子看重成绩。那生命树呢是尊荣父母，然后第二个呢是知识树只看重老同学跟老师，爸妈讲的通通都不重要。再过来是圣洁为耶稣，然后第三个是跟随世界潮流，然后负责可被信任被父权，跟依赖不成熟不愿意付代价。再过来实作建立能力跟背诵标准答案。再过来是重品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后再过来是光眼改变世界，还有自我中心赚取世界，所有所赚的都是为了他自己。 全世界啊，他就好像是那个恒星哦，旁边行星都绕着他转，爷爷奶奶都要满足他哈、哦。好，那再过来是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很重要。大概六年前我学会这个学习金字塔的策略，所以我开始带孩子、带青少年的策略，还有在教导的策略就开始不一样哈、哦。培养能力的学习策略，学习金字塔，这是美国国家缅因州国家美国缅因州国家实验室他们所做的学习效能的研究。那课堂讲授呢，这一说是48小时，那另外一说是两周哈，理论上应该是48小时哈。假如是课堂讲授的话只有 5%, 阅读的话可以到 10%, 那视听教材可以到 20% 哈，所以我会用视听教材。再过来是示范可以到 30%, 但是以上这一些都属于被动学习。那假如能够加上小组讨论可以到 50%, 实习可以到 75%, 那最棒的是去教导别人，这是属于主动学习。所以呢，我就开始带领青少年的策略开始改变。我就告诉他们，现在开始你们所做的，你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所做的呢，就是寒假暑假我们要带儿童营会哈，国小的儿童营会，所以你们可以邀你们的同学来，因为在台湾升学的话需要服务学习，所以我们就不做青少年团契，我们是用志工团的方式，他们可以带他们同学来哈。那因为我们要做营会，所以他们必须要学习赞美之泉的儿童敬拜诗歌，他们要学习那个桌游，然后还要学习体验教育的游戏，他们要当馆主哈。还要学习如何管秩序哈，那我们来看我们带孩子的这些影片。好，我们只有老师讲故事哈，其他的带小组或者是带敬拜，然后还有带后面的这些游戏都是这些国中生哈，初中生，然后我们会带他们去办海边办营会，然后去净滩，然后下一天给他们地图，让他们去找路哈，然后完成任务。然后这是体验教育的游戏哈，然后也买脚踏车，让他们学习如何组装脚踏车，还有如何搭帐篷，然后带他们去划独木船，然后圣诞节的时候演戏剧哈，然后带他们去溯溪，团队合作，然后个人突破。带领他们去划独木舟哈，认识1/10的海洋。那我们会带他们暑假参加救助挑战营，所以他们要上街头为急难家庭募款哈。所以他们大概两个礼拜可以募到61,000元台币哈。一家一家店面哈，会不会被拒绝？会被拒绝，但是他们知道这是做好事，所以他们要学习坚持哈。然后救助挑战营是我们机构所办的哈，我们从第一届开始就开始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那对孩子来讲，当天会拿到地图，然后会拿到任务哈，所以他们要彼此讨论，然后都有永无止境的爬坡，然后要彼此支持，彼此鼓励。骑不动就下来用牵的哈。那寒暑假的时候他们要当馆主哈。 好，我们大概带了他们一个暑假一个寒假，在一个对不起一个暑假一个一个寒假一个暑假，然后在一个寒假暑假的时候呢，就有孩子第四次的时候就有孩子他们自己策划做的活动，那我们只是做讲故事而已哈。所以事实上孩子是可以建立能力哈，你不要把他当作他只是小孩子，他不理解，他不了解。事实上孩子们他们现在孩子真的都很有创意而且很聪明，所以你要让他们实做，他们才能够建立能力哈。那大概六年前吧，神就启示我，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哈，就很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程了。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是奴隶哈，那过红海了以后，他们就成为神的选民。好，那就好像罪人，然后我们经过水跟血的洗礼，就好像过红海一样，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和好，罪得赦免，得儿女的名分跟祝福。可是神的心意不只是这样哈，神叫摩西带他们去西乃山，所以他们在西乃山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在那里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在那里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哈。神说他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所以他们在那里学习神的律法跟学习顺服。那每天都有玛纳，然后神同在，还有信实，好，那就神的灵与他们同在，那就好像现在圣灵跟我们同在。那圣灵在圣灵里面呢，我们生命会被炼净，我们就会享受主的爱，然后学习天国的真理，然后得恩赐，活出大诫命。再过来，当我们成为祭司以后呢，我们要带着神的约柜跨过约旦河。约旦河呢，就是祭司的脚踏进去，河就分开哈。那所以你会开始经历属灵征战。那你要学习听主声音，得恩赐、权柄、能力，然后恩赐配搭，执行大使命，特别是成为好管家。神给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要去得灵魂哈，所以要成为好管家。然后再过来呢，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就进入迦南地，他们要成为战士，得地为业，那就是做耶稣所做的。耶稣说，凡他所做的，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然后最终我们就得赏赐，然后在天上与主一同作王哈。所以我常用这一个来跟父母亲谈，你自己的生命现在大概到哪一个阶段，那你的孩子呢在哪一个阶段，然后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目标，一起来学习哈。好，那所以呢，我们训练孩子的指标呢，第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第二个要有正直、信心、毅力、怜悯、自信、体力、情绪管理、正向思考、团队合作、沟通、领导力、创造力。你会觉得哇，十二项很难嘞，其实不难哦，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哈，每一天的生活。好，那这是我们家的见证哈，这个影片我们就先不看。那我们家呢，重视家庭教育，就是信仰为先哈。再过来是重视思考，问问题哦，没有标准答案。好，这是在家自学。我上课的方式很简单，我教社会自然，那我太教国因素，那我教社会自然。那我的教法是让我的女儿先把课本先这个单元先看完，看完以后呢，她来跟我报告，可是不可以拿着书本念给我听，她要告诉我课本里面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再根据她告诉我的东西，然后来加深加广。只要他完全理解，我们就跳到下一个单元哈。然后再过来是习之即行哈，行动培养能力哈。那待会我会分享，我女儿他们可以做什么。再过来是引导完成哈。那我们就是教练，教练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孩子生命里面有潜力，所以呢，我们用帮助他，让他可以发挥出来。好，那教练最重要的就是教运动规则嘛哈。然后有运动规则以后，就要开始学习能够把那个规则活出来啊。比如说打篮球就要学习不走步啊，要学习那个让你运球的时候不走步，这是基本功啊。然后最后呢，就帮助孩子能够上场，因为孩子未来人生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跑啊，那只有他可以。再过来兴趣引发学习热忱啊，个别的才艺探索跟学习啊。好，那什么是在家自学呢？ 在家自学哈，就是不进入学校，而是靠家庭跟社会的资源学习方式，那进行价值观、解决问题能力跟利他的作为，然后教育理念背景跟家长的生命哲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家长就是家长，家长就是老师哈，所以孩子的学习场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家里。所以呢，假如我们在台湾找那个在家自学的定义，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定义。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价值观、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实作，然后再过来就利他服务，这是在家自学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哈。那在台湾呢，自学是从1999年开始哈。那在家自学，我们有另外一个名词叫非学校形态哈。好，那这是美国的自学教育成果比较，这大概是美国进行了自学40年以后，然后他们去访问的哈。那第一个 Very Happy with Life， 那 Homeschooling 的孩子哈，大概是 58%， 那 Average 大概是 27.6%， Life is Exciting 73.2%， 47.3%， Very Satisfied with Work 61.4% 跟 39.7%， Goes to Church at least once a week， 至少每个礼拜去教会一次， 76.5% 跟 16%。 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做自学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哈。然后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ervice， 他投身在社区服务 ,71.1 跟 37， member of communication， 对不起， member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88.3 跟 50%。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做美国做在家自学，事实上就是领袖培训。那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也是这样。所以假如你要做在家自学的话，我也建议你用圣灵的九种果子来成为他们的属灵成绩单哦。比如说他今天帮助妹妹，就说哇，你今天结出仁爱的果子啊。然后今天呢，妹妹抢他的东西，可是呢，他没有生气哈。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今天结出和平、忍耐，然后又有恩慈、又有良善、又温柔的果子哈。所以这是可以，我们可以用这一个圣灵的九种果子来成为赞赏孩子、鼓励孩子的一个成绩单哈。好，那在家自学的优点呢，是家庭教育的落实，真正的信仰生活化。因为孩子就生活在家里，他没有在外面接受污染，所以你教导的父母亲不会教导错误的价值观。我们家做自学，我们家没有电视，所以孩子们呢，就是从书本，他们没事的话就是看书，然后他们不会迷电视，也不会迷手机。然后第二个是展现多样的学习形态哈。那不只是学科是他自己的本分，他必须要完成的啊。像左下角的这一张呢，是我们家的中间是老三，然后右边是老四哈。然后他老四国小六年级，老三国中二年级，他们就会做西装外套啊。他们那一年呢，就去跟一个老师学做裁缝啊。那他们小的时候呢，是宜兰很有名的南洋舞蹈团的团员哈。好，那再过来是因材施教，有三种学习方式啊，就是听觉、视觉还有操作型的哈。那我们家的孩子有听觉的，也有操作型的哈。像我们家这是我们家老三，他五年级的时候就会煮很好吃的意大利肉酱面哈。啊，再过来是加深加广学习，跳脱教科书本的限制哈。在台湾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告孩子说他们书看完，你就告诉他说诶，你可以再看啊，你再可以多看一点，他们就说书上写的我都会了，但是书上写的其实只有一点点，特别是国小课本啊。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孩子用网络，然后加深加广的学习。再过来是数位学习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数位学习的时代，只怕你不学啊，你要学任何东西， YouTube 上面还有 Coursera 上面有许多的学习平台，你甚至可以拿到证照啊。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适合自学的一个世代啊。再过来是实作建立能力啊，然后像我们的孩子，他们就会煮饭煮菜，然后在解决问题、生活 还有沟通、简报、团队合作、情感智慧上面，都透过实作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好，那实作建立能力，这是左上角的，这是我们家的老师，然后他用一张纸然后把它折成立体的，然后这是中间的呢，是用一根铁丝。各位猜一猜，这是哪一个圣经人物？猜得到吗？中间这一位，好，这是摩西哦，他手上拿了两块法板哦。然后这是我们家老三，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妈妈49岁，他帮妈妈做的生日蛋糕哈。那这是他们煮的菜，啊，然后这是他们做的藕泥，然后还有香蕉蛋糕，啊，所以这个都是实作，在家里孩子们能够做的哈。想要去学校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学习哈。然后再过来就是建立灵修、亲近神、落实信仰，那传承父母人脉，这是我到后来才发现的哈，因为他们没有去上学嘛，所以有的时候去开会就必须要带着他们，所以朋友都会问说，你的女儿怎么不上学？我就说，我们家在家自学，所以呢，后来朋友对他们印象都会很深刻哈，然后后来在报上读看到他们一些丰功伟业，然后他们就会说，哇，你的孩子真的教得很好，所以他们有一些机会啊等等，他们都会问说，你女儿有没有兴趣啊来我们公司做一些事情等等啊。然后再过来是珍贵的成长记录，因为在台湾做自学你必须要做成果报告，所以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照相啊。好，那再过来就是小学可以才艺精进，国中呢就可以做生涯探索，那高中呢就可以到大学去旁听哈。好，那自学的重要概念哦，自学的自己学习啊，自学，特别是我们家的孩子国小三年级以后，他们拿到学校的课本，我们是用学校的课本啊，因为没有钱用其他的教材，学校课本最便宜，然后再过来是学校的教材在网络上面资源最多哈，有一些补习班的老师，他们都会免费的把自己的课程丢到网络上，所以他们国小三年级呢拿到课本，他们就会做自己的这个学期的学习进度啊。那学习是自己的事，不是父母的事情。好，再过来学习是自律，因为这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哈。再过来学习是等于父母教练，那自律大概要2年的时间才会教会孩子。好，那假如不是自学的孩子的话，他们没有机会学会自律哈。我有一个大学教授的朋友，他就告诉我说，现在的孩子不会念书哈，因为国小国中都是明天考什么，我今天晚上读什么，但是到了大学就不是这样，所以到大学呢就玩到21哈，这是很大的问题。再过来自学呢，情感依附紧密，没有叛逆期。自学呢等于成全圣徒，自学等于敬虔生命哈。好，那科学验证有效的学习方式哈，总共有6种哈。第一个就是大量阅读哈，建立背景知识。那学校的课本的东西，它的架构有一点太少了，所以呢，假如孩子能够读百科全书，我发现那种儿童百科全书图解的这些，都可以应付到初中。那再过来是游戏哈，桌游，那这是对大脑多巴胺然后会产生，然后也让孩子的情绪可以学习如何掌控。然后再过来是运动哈，然后再过来是学习乐器演奏，然后改善专心强化大脑最好的方法就是吃深海鱼油或者是亚麻籽油，含有 Omega 3 的，然后再过来是发挥优势多元智慧哈。好，那这是在中国大陆哈，那个儿童百科全书 DK 是全世界最大的童书出版社，那它的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图解哈，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拆开图解，像那个车子它就把它拆开图解一个一个 element， 然后它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 这是我非常推荐的哈。然后再过来就是玩游戏桌游啊。那在台湾或中国大陆，现在很多教会在推桌游啊。那这是 DK，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案非常的精美哈。然后它有许多的解说。好，所以这些知识呢，可以让孩子们应付到初中都没问题啊。然后再过来是运动啊，那运动呢，许多的研究都发现，运动呢能够让孩子变得专心，而且也能够让孩子接受挫折忍受啊，能够增加，而且能够产生领导力哈、啊。那国外的一个研究，500个学童哈、啊，每天上一小时体育课的孩子，考试成绩比较好。那运动会增加大脑血液流动，促进海马回营养因子基因的表现、啊、可以帮助记忆读书能够更有效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因为你们在美国嘛，所以你们就可以去找那个一个叫做Zero Hours Exercise， 然后这是美国的一间学校、啊、然后他们因为透过运动，整个学生的成绩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哈。那左下角这张图是静坐在那个教室20分钟的，那这是只是行走20分钟，他的脑里面的氧好、哦、血液的整个流动哈、哦，那个能量就跟刚刚的只有静坐哈、哦、就很大的不一样。好，那乐器演奏哈、哦，这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哈，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 TED 上面的哈。
On the outside, they may look calm and focused, reading the music and making the precise and practiced movements required.But inside their brains, there's a party going on. How do we know this? Well,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neuroscientists have made enormous breakthroughs in understanding how our brains work by monitoring them in real time with instruments like fMRI and PET scanners. When people are hooked up to these machines, tasks such as reading or doing math problems each have corresponding areas of the brain where activity can be observed. But when researchers got the participants to listen to music,They saw fireworks. Multiple areas of their brains were lighting up at once as they processed the sound, took it apart to understand elements like melody and rhythm, and then put it all back together into unified musical experience. And our brains do all this work.
OK, 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再去细看哦。然后其实音乐里面有节奏，然后有旋律，那其实左右脑两边都有啊，所以说就只有音乐，学习音乐，听音乐这件事情，特别是学习音乐，它会活化我们左右两边的大脑，这是非常的特别。那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音乐，好，敬拜的音乐，所以在教会长大的孩子，真的在这方面可以获得很好的训练哈。然后再过来，假如我就是背诵跟实作哈，假如我会背100道菜的食谱，可是我从来没有下厨，虽然我会背诵，考100分。但是这不叫做我会啊，但是很多的孩子觉得他考100分他就会了，但 actually 这不是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下厨我实际做，那个才是真正的会啊。那在我们生命里面，游泳或者骑脚踏车都没有人在教室里面读课本学会的，都是你要去实做才能够学会啊。所以这个实做才能建立能力啊。好，那接下来我要讲，因为那个 Fred 告诉我说，有很多伙伴呢可能在其他的国家宣教，然后事实上让孩子去上学可能有一些困难，所以我现在要讲，假如说你们有几位是中国人，或者说你们是都是宣教士的话，那你们可以一起做共学哈。那共学成功的关键是为耶稣做自学，不是为了要上名校，虽然自学生上名校的几率还蛮高的，特别在美国， 但是最主要是为耶稣做自学，那这是一个呼召，然后这是你必须要彼此信任，你也需要团队支持，然后最重要是要成全圣徒。好，好，那我建议的策略呢，第一个老师哈，假如是小学的话，就由家长担任分科哈，那国高中呢，就聘任导师来带领，那或者是数位学习为主。假如你在海外的话，或在回教国家哈，那你可以透过网络，然后待会会介绍一些资源，你可以透过这些资源，然后来让孩子学习，或者你可以教孩子。那有关于门徒训练的部分，就一定要牧师哈，一定要家长，一定要家长。那生活技能的部分呢，也是家长如何煮菜啊、做蛋糕啊这些东西。然后或者是专题才艺的话，你就可以聘任其他的老师，啊，就是聘请在这方面有能很厉害的老师，比如说音乐啊等等，这些都是哈。然后再过来教材呢，早上的时间呢，以完成国小阶段以完成学校的教材为主啊。那下午呢，就是团体才艺课、户外参访，好。那假如你做自学的话，你会发现时间其实课程内容其实不多哈，你大概真的早上的时间很专注就可以把它做完，下午的时间就让孩子写作业，写作业很重要哦，写作业其实是在让孩子更进一步去练习跟思考他早上所学的东西哦，所以一定要写作业哈。然后共学时间呢，就每周二到三天哦，那另外三到两天个别学习，比如说英文啊、语文哈，它其实它是不是只有一年级的可以背英文的单，一年级的英文单词，其实它是一个能力哈，所以它是可以跨越那个年龄的限制，它是可以混龄一起学习哈。那所以中文也是一样哈，它是可以跨越的，他们可以共同读一本书，然后彼此来报告。那再过来地点呢，教会或者是开放的客厅啊，都是很适合的场所。教会为什么很适合？因为教会有所有的投影机啊，单枪投影机啊，然后或者是音响器材，或者是鼓啊、敬拜啊、弹琴啊，这些东西都有啊。好，那任务，那假如要共学的话呢，最重要是父母亲啊，要彼此熟悉。那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假如是国小的话呢，就是这个妈妈学中文，她教中文；这个妈妈学数学，她就教数学。也许你会觉得你的英文、你的中文不够好，但事实上你比孩子一定更好，一定够了哈。那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你自己，你要教孩子一定可以，上帝会给你智慧哈。好，那所以呢，假如你要共学的话，就成员要熟悉。特别是教养观念要取得共识，有的家庭可以打，有的家庭说不可以打，那有的家庭呢，孩子做错事情是要带到旁边好好跟他谈，但有一些的话呢，就是一做错事就立刻处罚，所以这个需要达成共识，否则的话这个团队很容易就散掉。然后再过来就是教师的专长确立，哪一个家长他要来教哪一科，那要请他在这方面来做备课。然后再过来是教育核心的价值的确立，我们为什么要教育，就是要训练门徒，那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分组熟悉教学分工，然后妈妈读书会，那你也可以，假如你在宣教的地方，你也可以请当地人来教你们当地的语言，或者说教你们当地的生活技能， That's OK， 生活就是学习，没有说一定要课本东西才是学习。然后再过来是帮助孩子开始使用数位教材，待会会讲哦。然后隔周六亲子学习活动，主题由爸爸们来筹划哈。事实上学校教的东西都落伍了，但是爸爸们他们现在在工作，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事实上是最 cutting edge， 所以假如父亲能够带他们去他工作职场，然后教孩子一些新的这些概念，其实每个父亲都就可以参与在孩子的教养上面，每个父亲通通都教，这个孩子一定比在学校学习的孩子更优秀哈。然后再过来是共学哈，刚刚有讲，那我们会建议哈，每个 共学每周三天哦，那课程以数位课程或者一起玩学习机器人 coding 或者是那个才艺或者是做专题哦，那开课外呢开课外的书单或者说做共同专题，诶刚刚有讲到哦，让孩子们一起做专题，我们以前做共学的时候让孩子们一起讨论他们如何做社区服务，后来他们就去老人院服务哦，他们自己讨论出来的。好好，那再过来是每个月一次的团队录影啊，录影很重要啊，特别是在这灾难很多的世代啊，孩子们要需要透过录影才能够知道如何建立生存能力。我再讲一次啊，以前生存能力这不是很重要，但是在灾难频传的现在，生存能力很重要啊。以前你有电磁炉，但是现在打火机。如何生火，好，如何又好好的使用火，安全的使用火来煮饭，这个很重要啊，这是很重要的能力啊，所以这个要特别强调啊。好，那很多人会问费用啊，那课本呢就尽量到图书馆去借，或者是用 iPad 买电子书也可以。那场地的费用呢就分担教会的水电网络，然后再过来就是餐费跟餐房的费用。那假如说你是国高中的自学团的话，那十个人聘请一个老师，每个月每个人出400到450人民币齁，那13个月就是给老师有一个月的那个那个什么年终奖金齁，然后再过来就是教练团的费用，车马费或自由风险。那才艺专题呢就聘任老师齁，那短宣呢建议在区域内的偏乡教会优先，那国外次之哦，否则话费用会很高哦。好，那学习英文的好工具啊，我真的建议各位你一定要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好好学英文啊。那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伙伴，你们都住美国，所以你们英文一定很好，没有问题。但是假如你住在你去宣教的话，台湾有一个出版社叫 Life ABC， 是一个教会的弟兄长老他所做的。那他很厉害哦，他有各式各样的出书哦，包括考试啊，学英文啊，学韩文、德文、法文，通通都有。那他的书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这支点读笔哦，你只要有这支点读笔，那他所出的任何书、任何语言。好，你只要下载，把那个语言下载到那个 SD 卡上面，那事实上你的笔只要课本一扫过，它就会 reading， 它就会读出来哈。所以我会很推荐，假如你是宣教士的话，你不知道未来你还是要去哪里念书，那你一定要让他好好学好英文。那这个 Live ABC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哈。因为他学好英文以后，事实上他在网络上面，在 YouTube 上面，或者说在 Coursera 上面，就很多跨国度的这些教材可以来学习哦。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自学的教练团。假如你在教会里面的话，好，你们可以组一个教练团，让家长可以来教孩子。比如说我太太教自律感统课室管理，然后我的话是教亲子成长还有青少年领袖培训，那户外冒险生态教育还有环岛呢就是我的好朋友黄天仁牧师，那亲子教养情绪管理呢就是他的太太杨怡姐师母，那品格教育呢就是 HTC 基金会的董事啊卢克文老师，因为他们专门在做这个。那共学课程的规划呢，台湾有一个金玉玲老师，他是在这方面是非常专门啊。然后再过来是服务学习体验游戏，那我的好朋友柯威，黄柯威执行长。那公关跟专案的企划是他的太太朱晴副执行长。那新数学跟庆前家庭是以前我侍奉的生命之道台中生命之道林良堂的师母，然后纪录片的制作就是刘建伟导演，在这个世代拍影片记录这个很简单也很重要。然后再过来就是那个凡事引导门徒训练是王世清牧师哈，那还有送孩子，假如在台湾啊，我们会送孩子去云南苗寨信仰跟服务学习哈，是朝圣和总干事 华人爱冒险协会哈。好，那这是我当时在台湾，我在我的朋友中间我找得到的资源。那各位你们也是一样哈，不要，你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组织你们教会的这些有专长的，让他们来教这些孩子，来带领这个孩子哈。他们可能一次一个专题，一个学期可能就是一季三个月，每个礼拜这样学，他们就可以学得很专精，然后等到下一季的时候呢，就可以再加进新的东西进来，换一个新的专题啊。好，那这是以前我们在普里的时候青少年领袖能力的训练，那礼拜六呢第一周就是桌游，好，可以训练逻辑、品格、合作、左右脑开发、情绪管理。第二周呢就福音戏剧、肢体律动、言语表达、真理、自信、创意、团队合作。第三周呢就室内体验教育、真理，然后领导能力、解决问题、团队合作、自信，还有情绪管理跟创意。那第四周呢就做专题，生态专题、弱势的关怀、生命教育、生活美学，或者是募款，或者是环境整理、长者关怀、影片制作，或者乡野调查。第五周呢就户外探索，带他们去户外啊，所以露营啊、城市大冒险、单车闯关、攀岩、走神、摄影，然后攀树、独处，或者是画小区的地图啊。好，那这个跳过去啊。那我要介绍一个我觉得孩子在青少年阶段，特别是18岁、16岁、18岁以后能够帮助他们跟天上的爸爸建立亲密关系，一个很棒的一个组织哈。我的女儿在这里跟神很棒的相遇哈。YY 青年使命团。
DTS consists of 3 months in the classroom, the lecture phase. After that, we head out to the nations and directly apply what we'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s the outreach phase of a DTS, which brings transformation to the nations as we make God known and have fun doing it.
Three-month lecture phase is not only a time where we get to discover who God is, but also we get to discover who we are in God and what He has called us to.
Before I came to DTS, I was very apathetic. I though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good.
I was just really hurt, and I was walking in a lot of just pain and a fear of man and being insecure. I just hav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injustice. And...
But through this DTS, I've really seen that I need to engage so much more.
God came in His loving and just way, and He came and He just healed me. I wasn't going to let anything keep me back anymore. I was just going to push everything out of my way because I needed to get closer to Him. Exactly what He did. He broke down my walls where I became vulnerable. I couldn't put on a mask anymore.
And the second half of DTS is actually outreach phase, where we put into practice what we'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And we obey the commandment that says to go out 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o every creature that they might know who the Lord is.
It was amazing how God brought us into different cultures. We went to Cairo, Egypt, and while there we had an opportunity one Sunday morning to speak to a group of women and children.
I got to go to nations such as Cambodia, Switzerland, Indonesia.
Just people were just so thankful for us that we were there. And I was completely terrified because I'd never done any public speaking before.
I've done things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done if it weren't for DTS and the outreach program that they provide.
From that message, 3 women gave their lives to the Lord.
Go see the world, go help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This is it. The time is now. You love Jesus? Do you like sports?
So do you like music?
Come join us.
好，我的女儿她去念 DDS， 然后第三个礼拜呢，他们有一堂课是认罪悔改的大能，然后他们礼拜这个礼拜都在进行这个课程。那礼拜五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封，他们全班27个人来自11个国家，就花了12个小时，每个人坐在最前面，然后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罪能够认。那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跟我们说对不起，然后他对我们的态度，那他说请我们帮助他，他再也不要被罪所抓住啊。那我们当时是我的女儿还没考上大学之前，我就说我们不希望你糊里糊涂去念大学，我们希望你跟着带着耶稣一起去念大学，所以我们建议他到澳洲去打工度假，然后赚钱去念 DTS。 然后他果然回来了台湾以后非常的优秀啊，他跟神立约他一年不要谈恋爱，后来到大四都没有谈恋爱。然后他等他毕业的时候，他在学校带领很多同学，然后关心弱势的同学，带他们信耶稣。然后到他毕业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管理学院的院长说他办公室里面的东西会先可以挑一件然后当纪念品啊。所以我非常的推荐YWAM DTS。 那事实上他也用着他的经历，他就是推荐了好几个朋友，然后他们也到Perth 去念 DTS， 然后甚至有一个朋友现在在法国念 DTS。 那个孩子呢，出发的前两天才受洗，然后在那个地方就真实的经历神，每个礼拜都有很精彩的对话跟神的对话，然后神就应允。所以哇，我真的很推荐可以让你的孩子去念 YWAM 的 DTS Disciple Training School。 好，那我们父母亲真的是不需要为孩子忧虑哈，因为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哈。那再次说，你是老鹰，你不是麻雀哈。好，那心情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荣耀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黑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神在我们生命的那个荣耀也越来越多哈。好，那这是数位课程哈，数位课程跟工具哈。那学校课程呢，有酷学云啊，彭云课堂、洋葱数学、iTunes U。上面有很多免费的教材，然后还有万门大学。那假如艺术的话， SketchUp 3D SketchUp、Sketchbook 3D SketchUp Movie Maker 或 Picasa 或 GarageBand。 然后人文的话，Google Earth， 然后 Bing 或 TED Talk 或公开课。那工具的话， XMind、 Microsoft Notes， 然后 Evernote， 然后 Prezine。 信仰的话有那个有 Good TV 或者是 GLS Global Leader Summit， 其他的话就推荐 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或 YouTube。 好，那现在只要你有网络呢，事实上你真的可以跨国来学习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跨国开会一样。好，所以那个网络的视频学习啊，像酷学云、酷学习，假如你是来从中国大陆来的伙伴呢，那个酷学习呢就是一个蛮好的工具哈。那上面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国小到高中的一些课程哈。然后再过来是洋葱数学哈，让数学变简单，然后它也是免费的，它是免费的哈，然后它也是从国小到高中都有。然后再过来是彭云课堂，这是从早教幼教一直到职业技能都有，所以你看到早幼教然后一直到家庭教育啊、艺术修养等等通通都有。所以彭云课堂它应该也有 APP 对不起。 再过来是那个万门大学，这就比较是专业课程哦，大概是高中程度。假如孩子英文，假如孩子有兴趣的话哦，就可以来学习哦。但中文理解的能力很重要哦。我会建议哦，大家不要只学英文哦，在这个世代，中国人下一个世代真的，这个世代真的是中国人的世代，所以我们更要学习我们自己的语言。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要学中文，我们更是不能放弃中文。好，好，然后这是台湾的，然后台湾有一个学习吧，这是平台，也是从国小到国中通通都有，到高中通通都有。然后再过来是爱学网，这是教育台湾的教育部所做的爱学网，也是从国小到高中都有。然后再过来是台湾的大学，他们把一些课程呢就丢到网络上面，然后你可以注册可以上不用钱。那像摩克斯平台。好，那再过来这是中国大学的那个 MOOCs， 然后有许多的学校，好，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再过来是慕课中国，也都是大学的免费教材。然后最后是 Stanford 的数位平台，是 Coursera， 然后各个语言包括中文都有。我曾经为了要测试这个平台，我有注册台湾大学的商学院陈长芬教授的叫做什么，叫做商业忘了一堂课。然后你只要用 email 注册，真名注册，那他会给你上课的所有的 PPT MP4， 然后还有逐字稿，那你要交三个作业，好，总共是七堂课吧。七堂课结束了以后，台大还给你一张那个还给你一张那个结业证书，那完全免费 all free。 所以这个世代呢，真的只怕你不学啊，你要学的网络上什么都可以学，而且都是免费的啊。所以是不是要让孩子进大学去学才叫做学习呢？我真的不这么认为，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很容易堕落啊，然后花费又那么高，真的这些数位平台你真的可以装备孩子的能力。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唐凤，他只有国中毕业的学历，可是呢他却是我们现在政府数位科技部的那个类似像部长一样齁，因为他写那个程式语言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是能力齁。所以各位，假如你在海外的话，那真的未必要让孩子来读大学齁，他可以透过这些网络学习，然后就可以发展。好，那 NetTalk 是
打断一下那个。
好，
因为是我不知道你跟那个这个计划是怎么样。我发现你上面的分享是除了一还有二，对不对？
没有，就待会就讲完了，这是最后
的。OK， 大概 OK。
OK， 大概在三分钟吧。
好的。行。
TED Talk 也是我觉得非常的推荐啊，因为 TED Talk上面有很多人，他们在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然后都用18分钟里面讲完。所以呢，你有兴趣的话，我发现我在 TED Talk 上面看到的这些作者，然后演讲家，当我去看他们的书的时候，我都发现其实他们在演讲里面讲的比书上写的还要更好。好，所以这是能够让孩子有更多创意的一个平台。然后再过来是Sketchbook， 这是 Autodesk， 它也是 APP 哦，各种颜色、各种笔都可以使用哦，免费的 Sketchbook。然后再过来是SketchUp， 这是我常用的一个软体，然后它也是免费的哦，然后它可以做 3D 动画，我用它来做建筑设计哦，这是在台南的一个教会。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但时间不是那么多齁。OK。 好，那另外是 SketchUp， OK， 那教我们建议孩子哈，特别男生，他们可以立志以后可以成为 pilot 飞行员哈，然后所以有一个诶，没办法转码，好，为Microsoft 的飞行模拟2000 2020哈，这是新出来的一个游戏，它跟真实非常的像哈，因为它是用Bing地图来做的，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让你的孩子学习。整个软体才1600块台币，大概是400块人民币吧，嘿，然后就可以让孩子环游全世界。上面有许多现在的主流的飞行器，包括Airbus 320 Neo 或者是747，通通都有，几乎每一个按键都可以操控，跟真实的一样哈。好，那再过来，这是跟真实的跟游戏上面来做一个比对哈。待会我要请你猜一下，哪一个是电脑，哪一个是真的？哦，对不起。好，猜猜左边右边哪一个是真的？
右边是真的。
对不起，左边的才是真的。
真的啊？哦，哇。
对，左边的才是真的。这个跑到这边黑黑的，这是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刹车，那个轮胎，它去down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黑黑的哈。有没有？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有没有？好，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到，这是最便宜的环游世界的方式哈。好，那最后的结论，学习什么并不重要哈，那坚持到底就会有成就。那我建议我介绍有四个检测可以给孩子，第一个是 DISC， 认识孩子的个性跟特质，就可以减少很多冲突。好，那再过来是爱之语的检测，可以增进孩子的自信跟满足，特别是存款。当你用孩子的爱之语存款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会改变，那孩子对爱的感知也会改变，以后他会成为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好，然后再过来是学习类型，有三种学习类型，是听觉、视觉，然后还有操作，这三种。那再过来最后一个是多元智能的检测哈，然后可以了解上帝给你什么样的恩赐，孩子有什么样的才能哈，那帮助他去 develop， 那去发展啊，那这是最不浪费钱的方式哈。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学习金字塔，就是教导他人，孩子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去成全圣徒，去帮助别人。我告诉我带的青少年或孩子们，我今年58岁，我对领袖的定义就是帮助别人成功的人，那个人就是领袖，不是别人帮助你成功，而是你去帮助别人成功，你就是领袖。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今天早上很特殊哈，因为这个分享实在是很精彩，也很连贯。很少见到这么连续的，而且准备那么好的哈。那刚才姊妹贴出来，那个陈牧师他们的在 YouTube 上面的这些分享，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回去研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很特殊处理。接下来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跟那个。就不分组了，直接跟那个陈牧师在这里也很可贵啊，时间，有什么可以再询问的，就大家就提出来就好，抓住这个机会哈。
我有问，有一些问题。
好，请说。
就是那个你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正直啊，信心啊。毅力啊，怜悯啊，自信，就是他给指标，这些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吸引人哦。 但是要做出来啊，要教导真是很不容易啊。有没有更具体的，就是把他们带到一步一步？之前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非常丰富，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就是培养创作能力这些啊，还有就是要带下行动啊，这些真是很不容易啊。我的意思说要怎么样，就是说当然讲出来，这些讲出来非常好，很吸引人哦。但是要带孩子这样做，真是又是另外一个学问哦。哎，那有没有更具体的方式，更具体的教导啊？这些，嗯
，OK， 其实要做这些，第一个要一直而教自己的孩子，你要教这些，你自己通包这是很难的。然后，所以我刚刚建议就是说，由父亲们，然后。跟母亲们可以组成一个共学团，那每一个人其实你知道孩子很特别哦，就是说一样是妈妈讲话，可是也有其他孩子在，然后他就会特别在意，哎，他是我妈妈，所以他就会特别表现。好，就两种嘛，一个不是特别捣蛋，不然就是特别表现要特别好这样子。那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经验，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跟你称赞说，哎，你的孩子来上主日学的时候，哇，他现在表现怎样怎样怎样？比如说有吗？我看他在家好像都不是这样哈。
是的，
对对对，所以这需要团队群体一起来带领。那户外冒险、体验教育可以培养出这一些刚刚讲的这些好的品格。对，
嗯。
那我也建议你试试看，你称赞孩子的时候就用圣灵的九种果子来称赞他，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欣赏他。因为齁，其实孩子跟我们永恒的关系是圣徒啊。很多父母亲告诉我说，看我的孩子就觉得啊，一天到晚都看到他的问题齁，然后看不到他的优点。我说其实你试试看一个方法，你就想一想你的孩子只要今天现在15岁，就想一想你15岁的时候他现在有哪些事情是你办不到的，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我还蛮崇拜他的，他比我厉害。
是的，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必须要父母亲自己做起，而且必须要自己先被自己被培养，然后才可以教下一代，不然的瞎子领瞎子两人都掉到沟里面去了。
对，我们有一堂，我跟我太太写了一个课程叫真的父母，然后现在在中国大陆，没有，我们大概2018就开始在中国大陆开始 run 这个课程，那现在在大陆跟马来西亚都 run 这个网课。那Fred 有跟我讲，就是有一些就是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他们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第四阶段的课全部都写完了。所以我们等我们全部都整理完的时候，我们会开放给 Fred， 然后 Fred 就可以开放给大家。有兴趣
的
话，
谢谢，
每一堂课都讲得非常清楚。
嗯，好的。
无论你的孩子几岁，哪一个阶段，你在这个阶段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引导他成为教练，教会他，上面都讲得很清楚，欢迎可以、欢迎指教。
好，谢谢。那个叫什么课名字啊？那课堂，那课，那
真人父母。
嗯，
上面这个真人父母。
哦，真人父母，好，谢谢。嗯，好。
还有问题吗？我是听到你的信息，看到，因为第一次您做了很久了哈，但是很遗憾才听到，然后。看到您前面写的这些啊，各种各样的挑战户外的，我很难跟你的这个形象 match。我看牧师这么柔和谦卑，然后要想要带孩子们去，感觉做那么多的挑战的工作啊，是让我一直在想，哇，是这个是很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角度是非常非常好，就是在实践里面。让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很早就有能力，其实接触并且领受这些训练。
是，
但是呢，我们的实践实在是太少。其实孩子也特别喜欢在这些真实的活动里面来学习
是
这个我们，但是我们提供的太少太少，都是在书本上，实践这块，实在是太弱。我觉得这个看见特别的好，也许有时间的话，特别的会邀请陈牧师来我们教会，再专门的做这个，做一些辅导，因为在美国的北美的现在实际上看到的。接下来的年轻人非常的多 ,teens 也好儿童也好一批一批的一点都不减。那他们的教育现在实际上让很多的家长非常的担心、嗯、因为美国现在这个 public 的 school 所教导的内容啊实际上有很多的就直接的不用说基督教了就是连中国的传统的这些 value 都是挑战的一塌糊涂。那一般的做人的这些东西都守不住。所以真的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那个整个 homeschool 的 package 能够让大家展现给大家并且我觉得那些活动啊或者说具体的内容能像公校那样有一个 curriculum 那就是非常的完美因为很多的家长想做但是呢不知道没有经验那就特别需要已经做过的像您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程度的这个 time span, life span,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其他的人 follow 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就比较有一个 guidance, 然后在上面再继续的 build, 呀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也是没有看看这有什么分享啊呀特别。
我有把那个今天的那个为耶稣做咨询的 PDF 档传给大家然后也有把那个 DIC、啊、然后还有那个DIC 个性检测爱之语啊刚刚讲的介绍这些检测都传给大家然后其实它使用方法还蛮简单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嘿。
好的。
嗯谢谢。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想陈牧师实际上在蛮那个的哈很多的很有经验。也许以后可以继续的私下再继续联系。
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陈牧师很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啊就用辅导文来做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束报告大家打开话筒可以吗我们一起来啊，我们在天上的
父愿你的父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你的